大家收听《花间有剑客》第一期。今天是2021年1月21日，哇！有时候我突然觉得醒过来，感觉哇塞，都已经经过了2020年吗？2020年感觉过得又快又慢。仔细回忆起来，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是似乎好像又还是在原地不动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想要一起来回顾一下2020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以及我们是怎么经过了这个特殊的一年。今天一起聊天的还是我们三个，我、艾宇和洛君。
你们两个平时会做这种年终总结，或者说你们会在每年，我有看到艾宇你有在朋友圈里，你会发现你、这个总结，包括你会发每年的 New Year's Resolution 新年的愿望，然后 check 每年有没有完成。
嗯，我自己是有的，我大概从本科开始就是会，本科的时候可能要时间更多一点，会每个月都会写一点总结。那年终我确实会回顾一下我去年立的 flag 有没有就是做到，基本上都会做到了。那发在朋友圈的那当然也是，虽然是自我反省，但是就是大多数是给别人看的嘛，那我自己私下会写一个自己的 reflection。 那我不知道文颖会不会有这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总结。
我可能跟你比较像，因为我实际上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一直会写日记啊之类的，我都一直有记录自己的生活，基本上每一年年终肯定是会写的。我觉得我之前好像跟洛君开玩笑还是怎么样，我有说我感觉我2020年的日记很多时候就只有就感觉只有一句话，就是 Oh my God， 整个日记就不停的在重复这个尖叫声，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但是我也会给自己定一些计划，以及展望一下未来，然后想一想这一年经历了些什么。你会吗，罗君？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这完全是一个 disorganized 的人，就是感觉我的生活比较混乱。我觉得我就是从小到大有非常多次尝试过，我想要坚持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或者说想要就是定时来总结和回顾最近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成长，但是我就是从来都坚持不下来。我觉得我就是只有当我有非常强烈的那个感受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要去把它写下来，但是我就很难保持这么一个习惯。包括像年终的总结，或者说这种 New Year Resolution， 我经常就是会觉得预计到了自己会写一些比较不切实际的一些目标，然后基本上可能到了年末就是都没有完成，所以就那就干脆就不写了。但是反正就是可能跟你们两个相比，我的性格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然后
比较自由一点，
可能有时候也会就是觉得自己不够自律啊还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就也觉得可能我就是这样吧。
但我觉得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两者之中找寻平衡吧。像我自己就觉得我过于的刻意了，或者是你过于的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都还在想着自律，有点虚伪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疫情当中逐步的去接受自己可以做没有达到计划之内的事情，甚至说是就松散随便一点。其实蛮羡慕能够就是很自发性的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是就不去计划，不去设定目标，然后最后有一种那种做了很久一件事情之后恍然大悟啊，我做这些事情的感觉也是蛮好的，我觉得。
我觉得你说这点蛮有意思的，就是也是可能跟那个 mental health 啊比较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在2020期间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跟艾宇比较相近在这一点，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我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然后我去清晰的完成它，然后我每天要做这些事情。但是 2020发生之后，我觉得我很多的目标变得完全不可能实现。就比如说我想回家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发现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一点让我非常的焦虑。在2020期间，我记得有好几次我真的是就是坐在家里，我说 OK， 那现在我真的不行了，我现在已经焦虑到不行，让我来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A 发生了，那么B 是 B1 B2 B3 B4 B3 发生了的话， C1 C2 C3 C4， 就这种状态，一个超大的决策树。最后你又觉得天哪，我安排这么多真的是完全是伤脑细胞，然后最后跟自己和解，就像洛君说的一样，然后告诉自己现在即使我不把365种情况都想得透透彻彻的话，当未来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围城，就是感觉对我来说，我可能不会，我是一个比较就是随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事情的人，但是其实我真的也有非常多次尝试过想要更井井有条一点，想要能够做一个很明确的规划，然后可以去很好的去执行它，就是去把握那个确定性，知道我顺着这个目标接下来会到什么样的地方去，但是我真的就是每次都会失败，就是都没有办法去坚持按照一开始做出的那个计划，虽然最后也都有不错的结果，但是就是就是还是很难去做到这样的规划，然后反而会因为做了这样的规划而没有去坚持它，更加自我怀疑。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放弃。但是其实2020年即使是像我这样比较没有规划的一个人，其实也会被就是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给搞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失去了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吧。
对，
但是其实到现在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反而就是好像又意识到其实有一些事情我可能还是需要去培养一些这种 routine 这样的习惯才能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这种比较长期的科研的课题 research projects， 或者写一个比较复杂的文章，如果只是在我很想要去写它的时候，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感觉的时候再来做的话，那我可能真的就花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事情。就是像这样长期的 projects 好像还是需要有一点就是习惯性的这个推动力在那边。
我觉得 routine 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就是建立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嘛，就是在你就是帮助你整理你自己所能掌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因为自己违反了比如说自己制定的什么规则，比如说像我某一天没有去按照我自己所设想的在某个时段去跑步的话，我会觉得我自己就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会开始惩罚自己。我觉得这个在疫情期间是我逐渐意识到的，就是说你这个给自己设置的奖励系统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就是对你自己心理健康好的事情，但是就是你去建立这种生活里面的 daily routine 确实是可能对你自己清理自己的想法呀，让生活变得有迹可循是一个蛮好的事情，会让人觉得幸福吧。就有的时候你能发现生活里面很细碎的那种小小的就是有趣的东西。
是，
就是还是要对自己更包容一点嘛。那你们在过去的这一年，你们有就是建立一些什么新的 routine 吗？在你们的生活里？
我有，就是我在疫情里面就有也跟 routine 这个话题有关吧，就我发现我自己形成了一种就是模式，就是当你感到就我自己感到焦虑或者是感到非常的情绪化的时候，就会有那种特别像无聊一样的感觉，但是又不完全是无聊的感觉，然后我大脑就会想要去比如说想要去 online shopping， 或者说想要去看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网站，或者是去看那种 就有点像垃圾信息的视频啊之类的，就会去刷那种没有意义的信息，然后你自己会告诉自己啊，我在规定工作的时间做别的事情，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然后我就始终在这种 battle， 想和这种就是状态战斗嘛，然后我逐渐的就去想要去花把这些用在获取这种无效信息或者是冗余信息的时间用在有趣的事情上。然后我就买了一架电子钢琴，然后从买那架电子钢琴之后呢，我就试着在每天起床的时候，就以前我会一直看微信，就是看微信推送那些公众号文章，或者是就是看信息看群聊。然后我现在会就试着早上弹一弹钢琴，然后别的晚上比如说有空也可以弹一弹钢琴，就是摸一摸琴，然后就感觉整个生活都好多了，就明亮了起来，就感觉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在无聊的时候，我就最开始是逼迫自己就是不要看手机，就是去做点别的事情，然后逐渐这个建立起来了之后呢，就会觉得以前那一部分喜欢音乐的自己又回来了。因为我读博前两年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弹钢琴，我就会觉得就是以前我喜欢那部分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找回了。但是这个是一个疫情中的额外的收获吧，就是建立了这个新的就是弹钢琴的 routine 之后，我又重新的就是开始摸索一些新的兴趣爱好，然后去听更多有趣的音乐。所以这个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好的新的 routine。
我在疫情期间其实有一段时间还蛮就经历了一些就是 ups and downs 吧。刚刚开始进入quarantine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平时喜欢做的事情全部都做不了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攀岩，我也没有办法去滑冰，我也没有办法出门到处去吃喝喝玩，就这种状态。所以感觉每天在家里待着就只能看看书看看电视啊之类的。但是我最近又重新开始建立起一个新的 routine， 我现在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喝一杯咖啡，然后就会练瑜伽大概30分钟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就是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化对我自己的生活还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就是基本上你开始知道每天醒来之后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去接受这一天，就即使今天我真的是非常不想工作，然后觉得hopeless, the world is still a dumpster fire 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是知道哦 OK， 那我可以吃个早餐喝杯咖啡，然后今天我即使完成一件工作也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baby steps， 就是这种感觉。
确实感觉就是如果你有 routine 的话，你每天在你达不到的事情之外，你还是达到了一些你自己能够有价值感的事情嘛。那陆军你呢？
我其实确实在这一年里尝试过不少新的 routine， 但我基本上就是每个 routine 我可能可以坚持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它就逐渐 fade out。 比如说我也试过，我在疫情初期开始居家工作的时候，就是有也像文颖一样有每天做瑜伽，可能就是早上会做一个10分钟的，然后中午休息再做一个10分钟的，晚上再做一个10分钟的，就会在工作之间就会感觉有一个放松的间隙这样。然后就是 YouTube 上有很多博主他有这种10分钟的这种很短的瑜伽，就是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放松的效果，我还挺喜欢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也是就是做着做着慢慢的这个 routine 就没有了。然后我还有试过 meditation，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冥想，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对从那种信息焦虑啊，能够慢下来，能够去更好的体察自己的一些情绪感受的这么一个方法。对，就是我觉得我试过的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 routine 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坚持不下来。然后我最近尝试过的，最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是我最近开始吃素了，就是在饮食方面的改变。然后我同时还开始就是有时候偶尔会做那个间歇性的断食。感觉整个人都会 感觉整个人都变轻了，就会精神会更好。这个是目前我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看我还能坚持多久。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从下半年开始记账，就是记录自己的每一笔开销。我以前可能就是会花钱的时候就会比较随意，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感觉自己什么也没买，什么也没花，然后就每个月的工资就是月光。然后自从记账以后，我以前其实也会就是用那种有那种自动的记账软件，就是它你绑定所有的银行卡银行账户，然后它就会自动的记录你的每一笔那个开销，然后但是就是那个好像就是会经常会有一些出入，它也没有那么智能。后来我就发现还是一笔一笔手动的去记账，这个过程主要我就发现其实不是说为了能够非常准确的知道最后钱都花在哪里，我觉得反而是这个一笔一笔手动记下来的过程对自己的这个消费行为就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感觉。然后就其实我也没有刻意的去控制什么，反而就是开始记账以后好像每个月就是消费就逐渐降低，就开始能稍微存一点点钱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
嗯，你说到就是记账这个事情，
哎，这真的很有意思。哎，
对，真的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跟疫情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觉得疫情有个大主题就是有点很奇怪的，它让我更认识了我自己，就感觉记账这个过程就是你疫情，就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突然一下疫情来了，然后我每天要应对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啊什么的，然后我会突然开始发现哦，我自己这个人的行为是有规律的，就是我在焦虑的时候可能会更想要去购物，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要慎重的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东西，然后就是会逐渐的开始去建立一些在行为本身之上的认识，之后反过来看自己会觉得哇，就是这个也是疫情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吧，就是我感觉很多人都开始有了一些对自己消费行为还有就是日常这些 routine 的一个更宏观一点的反思。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像是冥想嘛，因为冥想就是你是在用自己的，在跟自己的 pure awareness 进行对话。然后我觉得就是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就是那种像罩子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隔开了一些噪音之后，你可以真正听见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然后自己的心在说什么，就虽然挺孤单的吧，但也是蛮好的。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都真的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觉得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今年就开始感觉一个警钟，让自己突然开始把自己的 finance 啊那些都理得蛮清楚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因为相当于现在又重新进入了新的职场嘛，然后可能能比较深切的体会到每天你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个 unemployment rate一直不停的上涨的那种恐慌。就是即使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对于未来工作的 outlook 也没有那么的灰暗，但是与此同时你内心始终有一种这种 low grade 的那种恐慌，所以也导致我开始觉得啊，那我现在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和金钱，那我应该怎么去 prioritize 各个方面的问题。所以让自己急速的去成长，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
那新的一年，我知道你们在工作上都有一些 milestone 嘛，像文颖今年 PhD 毕业了，然后爱语也在今年考过了博士的资格考试，就是在尤其是在这种疫情的背景之下，真的就是太不容易了，你们都好棒。那你们觉得就是今年你们自己跟工作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就是你们对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规划也好，或者觉得工作的意义感也好，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思考？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对于工作来说现在比以前会更加的高效很多，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以前可能你有时候会想着啊偷偷懒啊跟朋友吃个饭啊或者怎么样，但现在我觉得就非常清晰的我知道我每天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你就去一项一项的把它完成好。我觉得我整个人还是蛮适合在家工作的感觉，就是反而天天关在家里，这个稳定性让我自己的工作还稍微变得更高效了一些，
就更少干扰了，是吗？
是，更少干扰。然后可能因为我平时是一个社交比较多的人，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各种吃吃喝喝，现在天天就在家里好好工作的感觉。
嗯，我觉得我的话可能过了考试之后就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啊，我终于定下来了。因为考试之前可能自己想法非常多嘛，就是想做这个方向想做那个方向，那考试过后之后呢，就是有一种那种啊，就是它了，然后就开始具体的去着手这个论文的想法嘛。然后挑战就是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是涉及到就野外去采集数据的，然后因为疫情就是旅行禁令的关系也暂时回不了中国嘛，然后所以很多东西搁置了，所以就在找寻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然后因此呢就接触到了遥感，所以就开始学习。就总的来说是有这种，就是比较幸运的是对我来讲，就这个过渡虽然很艰难，但是它是很令人兴奋的嘛，就是能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也能去多学一些统计啊和就机器学习之类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感觉自己我的这个工作现在就是感觉是慌的，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或者我总担心最后这个收集数据的事情不能成功，就是始终带有这么一个恐慌在。但我仍然在试图就是宽慰自己，或者说找寻一个什么方式能够让自己稳定一点下来，就是沉浸到每天的工作当中。因为我觉得就跟读博，就总体来讲就是你可能要延迟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自己最后的结果。然后在疫情当中的工作也是，因为我没办法收到数据，然后我总觉得我自己做的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最后都不会有什么成果，就是整个人处于一个很慌乱的状态。那这个慌乱都慌乱一年多了，我就希望未来能够逐渐平静下来，然后告诉自己做的东西都会有相应的成果的，只不过就是可能要耐心一些吧。我就这个人比较着急，对，就新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自己一点，不要觉得自己每天只是在浪费时间砌砌砖啊什么的。疫情真的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以前这种找寻就自我价值感的就是科研上面的渠道嘛，都有点被阻碍了，就是没有办法去做野外，是真的让人很难过。因为我非常非常热爱做野外工作。
关于这个自我怀疑的部分，我也非常有共鸣。我觉得好像女性是不是一般都会比较容易自我怀疑一点，这里面可能也有就是性别的因素在里面。然后对我个人来说，2020这一年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研究本身是跟疫情有一些关系的，然后我反而就是在工作这方面就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存在主义危机。从一开始我会觉得自己就是一直以来做的这些理论研究终于好像能够有一些实际的用处，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逐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的也好不专业的也好，就是不管是哪个领域的专家都要在这个新冠疫情的研究里面来插一脚。然后就是有很多即使发表在这个最权威的期刊上的论文，当然有一部分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就是为这个防疫做出了很大的一个知识上的贡献的一些工作。但是就是会看到绝大多数的文章可能就是为了蹭这么一个疫情的热点为发文章而发文章，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就是自己首先肯定不想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会觉得很没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看到就是即使有一些非常有价值为防疫指明一条道路的这样的工作，也会看到其实政府对于这种科学家的建议的采纳和实施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差的，就会让我觉得 其实在理论上就是防疫该怎么做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早就知道了，其实现在也不需要去做很多的基础性，尤其是我是研究的是偏公共卫生这方面的，而不是像那种研发疫苗什么的，你肯定还是需要针对这个具体的病毒去做一些具体的临床的研究。但是像在公共卫生的防控方面，其实很多这个基本的原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只不过政府各地的政府要么不采纳，要么就是即使听取了，在真正的实施的层面也非常的困难，有各种各样政治上的斗争啊，然后或者说即使政府实施了这些举措，民众也很不配合，所以就会让我陷入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就是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研究的领域这个工作好像我一直以来以为的这个价值，实际上就是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里面，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反而就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在象牙塔里面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交流讨论，就比较少的应用到这个实践里面去，就会让我有一种无意义感，就是会觉得自己一直以为的这个价值突然好像就被戳破了。然后包括就是整个领域所有的人就是都投入到这个新冠的热点的研究里面，其实有很多重复的工作呀，或者说其实其他的一些也很有意义的工作就被搁置了，也会让我觉得就是这个领域有很多浮躁的这种或者说追逐热点的这么一种气氛，就让我很不喜欢，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这个 community 里面就被边缘化，就被 marginalized 了，因为感觉我的想法跟其他很多人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我关心的事情好像跟大家所关心的这个发文章的这个事情好像不那么的一致，就会觉得自己有点没有归属感，所以就是会导致我在就是这一年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到后面反而就陷入一个很没有动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对，但其实最近这个状况就是稍微有点改善吧，我慢慢就觉得他们做那些可能我觉得比较重复性或者说没有特别多的创新点的工作都可以发到那么好的杂志，都可以获得那么多关注，那其实就是我也有很多别的我觉得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 idea 其实也是可以就是去被发表出来去引起讨论，就是觉得没有就是觉得我凭什么要因为其他人做一些我可能不那么认可的事情而反过来去惩罚我自己。
对对对，我觉得你所说的其中有一点也是就是你处于那种在周围有很多机会主义者的状态中如何去保持自己的初心，然后如何去保持追寻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关于机会主义者这件事情其实在2020年也是一件让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有非常多斗争的一件事情。如何去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很多的机会主义者会basically you know get on the wagon when it's popular， 就像之前讲种族歧视啊等等之类的 Black Lives Matter 的那个过程中，你也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主义者就是趁着这一个热浪一下子扑上去。但是很明显的是我们所知道的就你身边的这些人，在当中美关系变得非常严峻，然后有非常多的亚洲人也被亚洲人或者中国人也受到严重的歧视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出来说一句话。这一点我当然我知道，你知道像中国人啊和美国的黑人，那你的这个历史的 context 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机会主义者的确是平日里都过着自己小日子，过得挺开心的。 然后突然有了这么一件热浪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去发声，一定要去站出来。其实真正愿意做实事的人屈指可数。然后我觉得自己对我来说，从内心里面要去面对这个现实，是让我感到非常沮丧。到后来慢慢的觉得我就像骆君一样，无论你身边的机会主义者是怎么样，你还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那些价值观吧，就是不需要去被受到大流的这种影响。
我觉得我也蛮有感触的，就是这个机会主义或者是随大流的问题，我觉得就如果是我们是社会中的一员，你某种程度上你必须要随大流，就是至少你接受这个社会的某种程度上的规则的制约嘛。那我们，但是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和自己还有包括这种情况斗争嘛。你对，我觉得就是像文颖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可能早些时候也有聊过之类的话题，就说我们自身是怎么去应对这种关系紧张的焦虑，以及我们能为自己的同胞或者是在美的群体做一些什么。我当时也是非常的沮丧，因为我感觉我认识的一些同学校的中国朋友可能就是比较冷漠，他们的态度就是那你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做多余的事情。那我就是觉得我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想要去做些什么，但是又找不到这种支持，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无力。然后后面到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的时候呢，又感觉大家都是表面上在社交媒体上发个什么言论，然后转发一些什么东西，就是显示自己是支持这个 idea 的，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就是被这个某一个就是大流牵着走，觉得始终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个真相是什么，或者说我感到非常焦虑，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去整理出这些东西，去发现我自己想要的那个真相。但是我后来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就后面我疫情之后就是决定多一点时间来静下来思考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就把所有发生的事情当作是一个现象，它发生了，你观察了它，然后你静静的来想一想发生这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不过都是人而已，我们作为人的话，每个人都会有被大流牵着走的时候，都有想要和大家表现的一样的时候，都有不被别人听见的时候。然后慢慢的我自己就对就是疫情中这种所谓众生相产生了一种就共情吧，然后我觉得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家都是挺脆弱的人。但是就我觉得就是这个机会主义和随大流的事情，就是你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就我认识到它，然后我现在逐渐的开始去慢慢的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构它，但同时尽量的做到不去对这些人做所谓的道德批判吧。就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吵着要去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道德吗，是怎么说，就是去批判别人，我觉得这样是很多问题的开端。就少一点价值判断，就把它当做一个科学的现象发生了，那我记录它，然后我观察它，我日后再来思考，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的一个态度。就是正在学习怎么去实践这种科学的态度在生活里面，因为我自己太情绪化了，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情绪上头，我就很容易想要做点什么，特别被容易被煽动的一个人。但被煽动也有好处，就是
热血青年，
对，想要去行动的，就比起说的话，我觉得做的事情可能实际一点。
对，我觉得爱语其实你今年真的我觉得你做了很多就是这种公共服务性质的事情，我都觉得非常佩服你。然后我觉得确实就是道德感归根到底其实就是约束自己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去约束别人的一个工具吧。一开始艾宇有提到就是2020这一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糟糕的事情也好，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好，提供了一个去了解自己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其实对社会层面的议题也是这样，就是可能在这个巨大的危机发生之前，我觉得一直都是活在一种世界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幻想里面，感觉只要自己 做好自己的那一份耕耘，就是都没有太去关心一些更大的议题，或者就是关心都停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但是这疫情就是它把这种众生相本来就很多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问题一下子把它暴露出来，改变了我很多对更大的层面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包括就是跟身边的人会去讨论很多这种社会性的议题，也慢慢的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到有些人真的就是人和人的想法真的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觉得只要扫好门前雪，就只要关心自己的事就可以了，就像爱雨说的那样，就是对跟自己不是直接相关的事情就是比较冷漠，但是就是也会有跟自己观念比较相似的这种同温层的朋友，就是在很多的社会性的议题像 BLM 呀、种族歧视呀，或者女权呀，或者各种各样的平等相关的问题都有很多更深的讨论，我自己也有很多新的认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对，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与此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有非常多这种这种宏观层面上的冲击，其实也让我自己开始看向自己内心更多，就是去思考我自己在这个宏观的状况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是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说因为我们三个都是还是蛮年轻，然后站在人生的一个路口又一个路口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于将来自己的人生要怎么去走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以及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citizen， 我觉得这些问题在2020年都变得更加的具体。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上面的危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与此同时因为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也让我更清楚的认识到我接下来的人生想要怎么走，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就是我昨天发现在这个叫 Matters 这个社区里面，它有一个年度问卷，他们每年都会总结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然后让大家来回答。我就想我们也可以挑一些这里面来讨论一下。比如说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在2020年因为疫情，我们都是出行非常的受限，也不能回国去陪伴家人，然后很多的朋友也是很难见面。你们觉得这个旅行的减少有没有改变你和他人或者和世界的关系？然后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事是在疫情结束了以后你一定要去见或者一定要去做的？
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反而就是反思了我自己跟旅行这件事之间的关系，也想就是去见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和很多人一样。然后我真的特别特别想念，就是因为我是四川人嘛，特别特别想念川西的景色，川西的山川，所以就一定想要去走一趟，去看一看这样。
我也是四川人，我特别想念四川的回锅肉。
我也
我觉得我的感受好像就是又跟你们有点相反。我以前也是一直是一个很喜欢旅行，包括我自己可能就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搬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一个这种故乡的归属感，就是我总觉得我一直是想要去到新的地方，想要去经历未知的事情。就是对留在爸妈身边这种事情就是完全没有什么留恋这样。但是2020就是因为也没有办法回去嘛，然后有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也会担心家人，或者家人也会担心我。我反而觉得就是在今年感觉跟家里人，尤其是跟父母，反而就是这种沟通好像有一些改变，反而觉得跟他们更亲近了。或者说以前就是会觉得 不管去到多远的地方，回家都是可以想回就回，就是没有觉得有那个束缚，有那个担忧在那边。但现在就会意识到，哦，原来有的情况下是这个就是在自己的控制以外的一个事情，就反而会，对以前可能就是觉得是比较理所当然的这个，能够回家的这种权利是，现在会觉得它是一件更宝贵的事情。对，然后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么的怀念旅行，就是去到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我现在会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有那么几个互相比较了解的知心的朋友在身边，可以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呀，聊天呀，就是这种陪伴的感觉。然后其实在哪里可能都无所谓。
我说我还是很怀念在学校读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聚到一起，没事儿吃个饭。我经常突然出现在洛君家门口。
对啊，但是就那种很自然的就是随时都可以一起吃个饭这样的感觉就很好。
对对对，是。然后我觉得我跟艾宇也是没事可以约出去聊聊天，喝杯咖啡，诉诉心事的感觉。
对，我就是觉得2020年因为就越是回不了家，反而对那个故乡的那个地方好像反而产生了一种归属感，就也是挺奇怪的。
我觉得我的归属感一直都是就是依赖于旅行的，因为我感觉我如果不在我特别有归属感的一些地方的话，那我就时时刻刻想要回去，有点像那种就是一个水库，然后你每次也不是水库吧，有点像那个充电站，你每次回去一次就充一次电，然后那个电可以对我来说持续用很久。那疫情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这个电就断掉了，那是真的挺痛苦的。我特别特别特别想回川西，特别特别想回科罗拉多州，因为我本科在那边，然后就是觉得待在我现在在的地方非常的就是有点类似于精神上受到折磨吧。那我也我在就想说尽量的调节自己，所以非常期盼能够回到自己有归属感的地方的那一刻，希望是快了。
对对，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
那么下一个问题吧，相比一年前，你觉得你与你的身体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你有更喜欢现在自己的身体吗？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回答，我可能是一个稍微负面一点的回答。我觉得我和我自己身体的关系就是，我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吃，然后因为疫情每天关在家里，然后又各种焦虑，我就吃很多那种像什么螺蛳粉啊之类的这种方便速食嘛，因为就是又有那种想念就是中国的美食的味道，然后我自己又经常做，就有段时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性进食和焦虑性进食。而且疫情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我自己有吃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这一年都在恐惧中和自己的身体进行 battle。 但我学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越是想要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你越没有办法控制它，因为你的身体并怎么说它，你并不完全拥有你的身体，你要去倾听他需要什么，然后你和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合作的状态，你越要去控制他，就跟你想去控制别人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所以我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很难，而且毕竟那个焦虑的那个 baseline 还是挺高的，有工作焦虑，生活焦虑。所以我2020年这一年就是和自己身体的关系突然变得比较差，因为那个原来可以骑车去工作嘛，然后骑车还挺锻炼身体的，现在就没有那个动力去骑车了，之后又吃很多，就会对自己的身材管理有那种负面评价，所以我一年都非常 struggle。 现在就是希望慢慢的接受自己暂时的这个情况，而且我可能身体健康上面也有一些个人的问题吧，所以就是我是一个2020年比较负面的状态，不过希望能够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随着疫情的变好，希望这个方面也能越来越好吧。 所以我比较希望就是文颖和洛君有比较积极一点的答案，因为我可能有点消极。但我的医生也跟我说，就是他很多病人都有的一个现象，就是疫情这一年有很多人都有情绪性进食，还有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或许这也是一个好事。大家节奏都很快嘛，现在生活节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类似的问题，还是说只有我是个暴饮暴食的人？
没有哎，我之前前两年，我觉得我这个回答可能不是特别的正面，但也不是特别的负面，一个比较混合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从饮食上面来讲，我前两年饮食开始变得吃素食比较多，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是维持 vegan 的状态，但当时是因为有一些身体健康上的原因，所以我选择要开始 vegan。 2020年之后呢，我的饮食开始慢慢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就很早以前的状态。那我很早以前的饮食就是属于比较你知道大口吃肉，然后垃圾食品也很多，非常喜欢吃炸鸡的类型，天天都在找借口吃炸鸡的感觉，就是那种所以2020年我觉得我垃圾食品吃蛮多的。但是这个有趣的是，因为我前两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暴瘦，就是整个人瘦到我自己开始有点担心我自己身体的状况的那种状态。其实前两年我还蛮担心，所以2020年因为开始放开吃，然后又开始在家里待着完全不动，所以反而体重还长回来，就是属于是什么一个 unexpected outcome 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开始慢慢的调整自己的饮食，因为我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也就是非常喜欢吃油炸的食品，所以就是很喜欢吃垃圾食品的类型。但是吃完之后我又开始觉得，哦天哪，我怎么吃这么多垃圾食品，真的是很抱怨自己的感觉。但是还是那句话，跟自己和解吧。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的饮食大部分时候都是素食比较多，然后我基本上自己在家里做饭，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吃点垃圾食品啊，吃点油炸的东西啊，那些什么我也不会太跟自己过意不去。然后从其他身体的状况来说，因为我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workout 的那种状态，因为我以前会去每周都会去攀岩嘛，到现在开始会练瑜伽那些，所以都还好。但是我疫情期间自己的肩膀受伤了，所以我这一点是让我感到有一点点的难过，因为攀岩啊那些肩膀都很重要嘛，但是我肩膀受伤，然后我自己又没有好好去练去恢复它，所以导致我现在都一年了，我的旧伤口都感觉还在。所以我2021年目标是慢慢恢复我的伤口，希望今年可以有一点点进步吧，攀岩。但是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这一点是 let's end it on a high note。 我觉得我今年我2020年一个巨大的收获就是我的睡眠质量爆好。现在我感觉我现在每天晚上都是10点半睡，然后早晨6点半起床，基本上没有变化过。然后我觉得睡眠改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变得好很多。所以就是我大力推荐大家多睡觉，睡好觉，然后保持你的睡眠的作息比较稳定。这点是一个也是一个 unexpected outcome。
我就是那种我必须要睡到8-9个小时我才会觉得 OK 的那种，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也是有点是基因决定的吧，就是有的人好像每天只要睡4-5个小时还是很精神，有的人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睡眠，但我就完全做不到。然后总的来说还是偏积极吧，就是我的回答。可能我其实是不怎么会暴饮暴食的一个人，但是我也确实是会在就是在焦虑或者心情不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吃那种炸鸡这样的垃圾食品。 然后就是在2020年初也有过好几次这样，就是心情不好然后就点一份炸鸡来奖励一下自己，但是我往往就会发现吃的时候是觉得有那么比较短暂的一会儿的这种满足感，但是很快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好油腻，然后很快就会觉得它不好吃了。这种满足感就是怎么讲，可能有点像去阅读那种非常有情绪煽动性的微信上的短文章，跟你去深入的阅读一本书的那种满足感的这种区别，就是吃垃圾食品也是这样，跟相比于吃一些真正新鲜美味的这种可能一下子没有那么刺激的这种食品，它的那个满足感是会更持久，它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它可能真的更持久。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真的非常 enjoy 就是吃垃圾食品，然后包括我最近也开始吃素，反而就是会觉得整个人跟吃在吃这件事情上跟食物的关系就是会觉得就不需要就是垃圾食品那样的刺激了，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变化。然后我今年也是因为待在家里就是锻炼减少了很多，攀岩就是完全退步到不知道多少年前的水平。另外一些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就是我还是总的来说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更接纳了很多。我觉得我以前一直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外貌也好会比较 self-conscious 的人，就是我可能不会去比较追求一定要某一种模板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就是会 self-conscious。 但是今年因为一直是一个人在家里工作，就什么人都不用见，就经常在家可以从早到晚都穿着睡衣。我现在也开始就是我都不怎么穿 bra， 就感觉真的就是解放的感觉，然后就会这种self-conscious 的感觉就少了很多，也不用化妆啊，也不会觉得有别人在看你，总的来说会觉得更轻松自如。
对，
我还习得了一个新的技能，就是给自己剪头发。美国这边一开始封城 lockdown 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这些理发店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关门了，然后就也不能出去剪头发。然后夏天的时候我就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剪头发，然后就剪完就是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把自己的头发就感觉是一个很 累赘的东西，然后全部剪掉以后就感觉整个人就是不管，就其实那会儿就不会那么在意说这个剪的好不好看，或者剪有没有剪毁怎么样，就只是觉得就把那个头发剪短很爽很轻松的感觉。这种是我以前可能不会有这种，以前我如果出去剪头发可能一般就是会马上非常 self-conscious 我今天这个发型剪得怎么样。但是对，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给自己剪头发也是一个很上瘾的事情，然后我就隔三差五头发长以后就开始给自己剪头发，然后就是也是完全放飞自我，也不管剪的就是好不好看或者怎么样。
而且你很厉害，因为你头发剪都蛮好看的。
谢谢。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啊，就还行还行，就还能看。然后对，反正就是让我觉得总的来说是更轻松自在了吧。对，可能以后还会剪的还会想到剪的更短。
头发毕竟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嘛，还是蛮重要的。说到头发，突然想起疫情开始的时候我脱发特别严重，当时真是吓呆了，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朋友之间爱开玩笑说我头发就是多的像扫帚一样的那种人。然后我记得我博一那一年回国见朋友的时候，其中一个朋友还问我为什么你头发还那么多，是读 PhD 不够辛苦吗？就是你的发量基数还很大。然后没有，就是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并没有被冒犯到。然后今年这一年就是头发每天 一把抓，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开始逐渐的长回来了，就感觉可能只是短期的那种焦虑造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们都讲到吃素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跟你们相反，是我疫情这一年吃素遇到很大的阻碍，就是有种失去动力的感觉。然后我感觉可能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吃素纯粹是因为就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环保吧，所以我非常爱吃肉的一个人，所以我一直是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把自己给紧紧拉住，因为一个自己选择的事情去不去吃肉，抵制诱惑这样的感觉。然后疫情来了就有各种借口想要去奖励自己，或者说想要去就是安慰自己安抚自己，所以变得想要吃肉，然后就会开始机会性的吃一些就是像肥肠啊或者是器官这样的东西吧。然后我就开始重新思考我自己为什么要吃素，因为我很难获得骆君所说的那种你去做一顿好的素食，然后从食物中找寻这种平静的喜悦，我觉得我目前是完全没有，我就是整个人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所以我是希望接下来能够就如果选择要继续吃素，因为我现在是还在吃海鲜的那种不完全素食嘛，就说是要更进一步还是说退一步，就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吧，毕竟这也是一个就是饮食是蛮大的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如果纯粹是从一个道德感的角度去做这样一个饮食的选择，我觉得是对，真的是非常难以坚持的。然后像我的话，其实我主要的原因最后下定这个决心其实还是就是环保或者动物福利相关的一些原因驱使，但我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就我对这个环保和素食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了解很久，但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我肯定做不到，然后我也完全没有去尝试。但是我是在疫情期间因为自己做饭多了以后，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逐渐的自然的就是减少这个肉食的摄入，然后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慢慢的我就发现其实我自己一点都不想吃肉，然后这时候再加上就是又重新被提醒了一些这些环保相关的议题，就是让我可以下定决心，因为我反正本来我已经没有那么有吃肉的欲望了，那我觉得再去做这个像素食的转变其实是一个一举多得也不会那么难的事情，所以我才能够下定决心。但我如果是要在我还处在之前一个比较享受比较喜欢吃肉的那个状态下让我一下子能够下定决心为了环保我照素食，我觉得我做不到
啊。但可能人跟人也不一样嘛，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跟你比较像，就是慢慢的减少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而且也不用特别的限制，对我来说反而会吃的肉吃的更少一些。但我2020年开始吃肉吃的越来越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很想家，很想家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就觉得天哪，那我就想要吃妈妈炒的回锅肉怎么办，那我没有办法用其他任何菜来代替。所以就你成就是吃肉对我来说，因为川菜真的大都是肉嘛，所以就很难去做一个什么菜有川菜的味道但是不是肉。所以爱宇等你开发出来了素食川菜，麻烦给我发几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期，既然我们三个都有对吃素或者是吃肉这件事情都有这么多深刻的感受，可以专门聊一下。我是真的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做一些，当然很多人他会反对就是用那种 fake meat，就是比如说出于宗教的原因他们会觉得这样也是不洁的，但我自己是觉得
完全 OK。
然后有很多菜像什么麻婆豆腐都可以用代替的肉来做，
对
的。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就我现在寻求的一个东西叫做 opportunistic vegetarianism， 就是你可以接受自己的摇摆，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就从环保角度来说并不是不吃肉就是最佳的这个选择，那你不可能说要求所有公众都跟你有一样的专业知识，因为我自己相对来说是这个背景的，就是了解这么多的知识能去做这么多的选择，所以 而且最后也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
嗯、
给自己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那对于我来讲，
嗯、
就我觉得慢慢我也是逐渐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一开始不吃牛羊肉，然后到不吃红肉，到现在，然后进一步越来越往前嘛。
嗯、
所以我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会有那个反馈的，像我现在闻到红肉的那种血水的味道、
嗯、
会觉得有点恶心、
嗯、
然后会难以下咽、
嗯、
就是你如果一开始迈开步子去做这个事情之后，你慢慢的效果会也会就是它自然而然的发生。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对2020年的回顾好像总体上还是有挺多积极的 positive insights、
嗯、
就好像这么讲起来也没有那么悲观的感觉。
嗯，
是，就是想一想我们都是蛮幸运的人，就是自己的处境啊各个方面。
嗯，
对，真的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特权吧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和反思、
嗯、
就真的我们又工作又没有受影响、嗯、然后又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或者怎么样，也没有遭遇就是太大的变故，真的就是已经非常幸运了。
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讲说2020年你能够做的最伟大的是什么，是活着。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智慧的一句话。嗯，
对，然后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说到结尾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太沮丧，但我实际上现在每一天我觉得我自己情绪的变动还是蛮大的，就是睁开眼2021年感觉这个世界还是 on fire， 还正在就是仍旧 the world is a dumpster fire 那种感觉。但我最近就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多时候感到不开心然后不满足，就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就是属于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糟，就是那种状态。但我后来就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去寻求大尺度快乐的一个状态吧。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现在就是 keep my head above the water and weather the storm，然后放眼未来吧，就我不希望自己每一天都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开心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很不现实的一个预期。
对，我觉得确实是我现在也是感觉还是经常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但我觉得是经过2020以后就可能更能够去接受这个，可能就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就不会再对他感到那么的失望或者难以接受。可能就是即使认识到生活中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的事情，
确实是，因为就是我感觉就像就英语里面就是我感觉别人问候你或者是你都会问你开不开心 Are you happy？ 那我觉得或许 happy 不应该被翻成开心吧，我也不知道。我更希望自己有的一种状态就是平和的一种心态、
嗯、
就是因为你平和了之后你能够达到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嗯、
因为 happy 我感觉它是有一个暗示，是指你是从就是某一种别的外在的一个东西上获得什么、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从内心自己自身的这种喜悦是更为重要的。然后2020年的话就是把我指向了这个去重新回到自我，去从你自己身上找到能量，这是我可能读博最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一个修复的事情。所以我总的来讲还是觉得我自己蛮喜悦的虽然说也有很多情绪性的波动，但总体来说自己在这一方面修复自己的方面是在进步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满意。
嗯
嗯，
平和，科学佛系，
科学佛系，
对。